崇拜是什么？
祷告、
唱诗、
洗礼、
教堂、
严厉、
主席、
读经、
赞美、
礼师、
音响、
讲道、
宣教、
圣餐、
丧礼、投影、
案例、
经文、跪下、
敬拜、
欢礼。
良友圣经学院万峰老师主讲《崇拜学》。
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基督新教呢有两项的圣礼，分别呢就是圣洗礼还有圣餐礼。那洗礼呢这两个字呢在华人处境里头呢挺尴尬的，例如呢有一些的宗派好像浸信会呢他们一定要称它为浸礼，那有一些就是说洗礼，甚至圣经呢也有浸礼跟洗礼的版本啊。那所以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些折中的方案呢，就是说啊水礼吧，就用水源的水就搞定了，就是有水就可行，什么方式呢就不是最重要的。那万峰呢就在这个课堂里头呢也试试看用水礼这个术语吧。那今天呢我们经常说呢圣经里头的话就是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但是其实基督教的入门的礼仪 initiation rites 入门的礼仪随着2000年的演化呢并不止于成人水礼这么简单，它包括了儿童的水礼、成人的水礼、坚信礼，还有水礼前后的一些信仰培育的事情。那我会试图以历史的角度呢表达这些礼仪的神学意义跟原则，并且提供一些对于我们今天能够尝试的建议。圣经最典型的入教礼仪呢当属于割礼，那它在犹太男性出生后8天举行，透过它呢犹太人就成为了上帝子民一份子，这个是一个标记。那水作为水礼里头洁净的记号呢大概在主前一世纪出现，这个正正是罗马帝国入侵犹大地的时候，这个也是因为罗马的浴场这个文化呢就进入这个地区，水中的沐浴呢就渐渐跟犹太人的宗教洁净礼联系起来。那作为一个旧约摩西五经里头不洁净的人的洁净方法，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到以色列，你会发现呢在很多爱斯尼人呢的据点，例如昆南呢那些地方呢也会发现礼仪洁净池，代表当年信徒洁净灵性的一个标记。那施洗约翰呢就将这个洁净就升华了，将洁净身体变成悔改受洗，洗净我们的心灵。当年他们的人呢就开始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头受施洗约翰的洗。施洗约翰呢当时预告他的后来者将以圣灵与火为人施洗。约翰的洗呢核心不是要除掉肉体的污秽，而是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个是彼得前书3章21节说的。那耶稣在大使命里头呢更加再将这个水礼升华，他将基督徒的使命变为为人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耶稣也曾经将这个信而受洗还有得救呢就挂钩起来，所以水礼呢就迅即呢成为了基督教非常重视的元素，也是一个入门的标记。圣经呢使徒行传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呢受洗的礼仪呢使徒行传8章呢明显反映了早期水礼的模式，就是很简单，这里有水那我就宣认信仰就下水施水礼。而其中太监呢他就特别呢只宣认了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对于圣子的位格的宣认。 那另外呢，在彼得讲到以后呢，5000人信主，使徒行传第二章，洗礼呢就是一种听到以后的扎心，就是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之后的一种的回应，信而受水礼，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祷告，就是这么简单。那按照圣经里头的理解呢，水礼主要呢是强调与耶稣基督联合，成为教会肢体的一份子，得着新生命，罪得赦免，还要领受圣灵。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单看其中一点，因为加入基督教呢有多重的意义。那先说与基督耶稣的联合，那个信仰主要来自罗马书6章3到5节，还有哥罗西书2章12节，表达我们受洗是要归入基督的死埋葬，还有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那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是因为我们好像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所说，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而且受水礼以后呢，就是好像加拉太书3章所说，都是披戴基督，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同一的水礼，我们不分宗派、不分背景、不分贫富，我们都在教会里头成为一体。得着新生命呢，就是我们可以从水跟圣灵里头重生，成为进入上帝国的表征。那罪的赦免是我们最熟悉的，使徒行传2章38节已经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那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呢之后水里会穿上白袍子，表明我们不再被罪所控制。最后呢，就是领受圣灵。我们从圣经里头呢，可以看到耶稣受水礼以后，圣灵以鸽子的形式降在他的身上。约翰呢，也强调了他的后来者会用圣灵与火，施行水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水礼渐渐在圣经当中呢，就分为了约翰的洗、主耶稣基督的洗，还有圣灵的洗，这个是使徒行传第19章2到6节的。甚至呢，在使徒行传第8章16到17节，看见有人呢就说，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但是还没有圣灵降临。可见呢，水的洗还有圣灵的洗在圣经当中早已经分割开来，这个也奠定了后来基督教回应大使命的经文，奉三位一体的上帝受洗的时候呢，有些教会传统呢就会把人浸在水里头3次有关。那最早期的教会的文献12使徒遗训呢 Didache 呢，它是这样记载的，关于水礼，首先背诵这些戒律，奉父子圣灵的名，在流动的水当中施洗。不过呢，如果你没有流动的水呢，就在其他的水池施洗。那如果你不能够在冷水里头施洗，在温水里头也可以。如果都没有，就奉父子圣灵的名，把水浇在头上3次。这个是公元100到200年左右的最早期的12使徒遗训。那在12使徒遗训明显教导我们呢，最早期的教会重视浸水礼，就是呢要把头按进去的，因为水礼 baptism 这个字呢直接翻译呢就是没入水中，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末顶之灾嘛，所以与耶稣基督同死呢，我们一定得把这个头也淹在水里头的，最好还是流动的水。而之后呢，注水礼 pouring 还有洒水礼 sprinkling 就是次选来的。而如果没来得及水礼熏到的信徒呢，教会认为他们流的血就是他们的水礼了。当年教会因为非常重视水礼呢，于是就建立不同的水礼的礼堂 baptistry。 那这是一栋单栋形式的建筑物，中间呢有不同的水礼池，当时的水礼池呢也分为不同的形状，其中一款呢是8角形、圆形或者子宫形的，它是模仿女性的子宫而建的， 因为它的根据呢是约翰福音的第三章三到五节，尼哥底母尼哥德牧他就问耶稣呢，我已经老了，我怎么再进母亲的胎儿里头重生呢？那耶稣就说呢，我要从水跟圣灵重生。另外一款呢就是十字架型啊，以罗马书六章三到六节的作为代表，就是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并且将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今天呢新教教堂呢普遍的那个我觉得棺材形式的水礼池呢也是由这个思维衍生出来的。那国教的早期另外一个水礼的特色呢，就是当年教会会裸体水礼的，所以呢它需要一栋独立的水礼堂了哈，表达我们要放下外在的物质，拒绝魔鬼，以一丝不挂的这个形象归入基督。水礼以后呢就随即会为全身抹油，代表圣灵的恩膏，也代表我们成为基督徒。诶，为什么是代表成为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受膏者，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形象受膏油，承担这个基督的先知、祭司、君王的责任还有使命。所以慕道的时期就好像跟神谈恋爱，到了水里就是结婚了。由于水里属于结婚呢，所以国教的时期的教会呢也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水里。你看见圣经当中的信而受洗，一天几千人受洗归主的场景呢就不再出现了。通常信徒呢就要经过一年半到三年的慕道时期，在与主教生活起码四十天，在当中学习祷告、进食、屈膝和彻夜祷告，确定他们的信仰是真的才能够受洗。我相信这个习惯呢是由这个秘密聚会的时期延续下来，因为他们要保障他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一些的间谍啊那样。那水礼以后呢，他们会喝一些有奶跟蜜混合的饮料，代表他们要承受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又过了几百年了，中世纪呢就每个人都相信耶稣基督嘛，在欧洲的环境里头，这个也导致呢成人水礼的消失。因为当年的人相信呢圣经所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加上呢当年医疗条件不好，父母呢最怕就是孩子下地狱，所以呢如果你还没受洗就下地狱，而孩子的夭折率也比较高嘛，所以孩子一出生呢就要接受洗礼，这个就出现了婴儿水礼，越早越好。不过呢通常最早呢也是出生以后的第八天，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出生以后多少天就要庆祝啊百日宴那样。那教会呢就开始呢将原来同时举行的水礼跟抹油分割，就水礼可以交给本地的堂区的神父，因为孩子出生我们不能预计嘛，那抹油呢就分割开来成为了监信礼，让孩子们长大以后呢由主教亲自给他们按手，这个就好像刚才我们说过的一些主教参与的一个礼仪的来源。那监信礼原来的根据呢就是使徒行传八章十六到十七节的，你们要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了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这一个礼仪。但是后来因为主教的数量太少，所以很多年轻人呢就要等好多年才能够受监信礼，就最后呢变了成人礼，反而就失去了最开始你们受圣灵这个意义。虽然呢我们不太熟悉这个礼仪，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发掘的圣灵的洗，而且呢可以重复使用来加强弟兄姊妹的信心。因为呢这个跟洗礼不一样，洗礼只有一次，但是监信礼可以办好多次重温的聚会。 直到宗教改革时期呢，说的是大概1500年左右。那特别在崇敬派 Anabaptist 对于个人先人的信仰非常重视，所以他们开始否认一切的儿童洗礼，需要每一个行动呢都需要我们心里头清清楚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能够公开表明我们的信仰。所以就开始讨论儿童洗礼是不是符合信仰的这个讨论。今天在世界各地很多教会呢，尤其是浸信宗的教会呢，他们只有成人水礼，而儿童呢就是用这个奉献礼而取代。由于在我们国家当中呢，儿童不能够正式加入教会，而且我们就习惯了，就普遍呢就使用成人水礼为主。那对于儿童水礼来说呢，我觉得圣经里头说小孩子可到上帝这里来，而且呢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呢，都是他的一个根据。但是反对的人就认为呢，我们应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的上帝才是正式的水礼方法，还是有很多辩论的。自从布道运动在18、19世纪兴起以后呢，除了水礼以外呢，教会开始加入了新的环节，就是爵制。爵制祷告呢，在19世纪初呢，本来就是呼召，就让信徒可以起来行动，实践信仰。但是呢，后来这个慢慢变成了个人的行动，演化成为了今天的爵制。在20世纪开始正式出现的时候呢，它就是被称为罪人的祷告 Sinner's Prayer， 就是由领袖读出一句，被带领者读出一句。最后呢，这个没有很明显圣经根据的爵士祷告呢，就取代了水礼，我觉得成为基督新教信仰的第一步。那在今天我们很多教会里头呢，我们经常问别人都是你爵士了没有也有很多人呢就是信主好一段年日呢才领受水礼，跟圣经里头说信了就受洗有很大的差别。那20世纪中叶呢，是教会礼仪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的时期。教会在这个时候呢，开始重新探讨水礼的意义，并且整个水礼的配套。教会就开始寻找早期教会的行动，有没有方法指引当代的教会呢？有一个简单基督信徒增长的模式，就是爵士祷告变为长期又具有深度的早期教会信仰培育模式，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所以就这个模式就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徒在受洗以后呢，不会前门大后门也大，而是成为一个教会更加稳固彼此支持的小群体。在儿童水礼方面呢，教会就要求父母负起更大的责任，如果儿童能够自行说话表达信仰的话，也尽量由儿童自己表达信仰。而水礼的时间呢，也渐渐由一个随时可以洗礼变成了在复活节前夕的一个复活守夜的崇拜 Easter Vigil， 代表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那通常呢，早期教会是在凌晨日出的时候洗礼那他们就起来了，复活了，与基督一同复活。那有一些教会也开始大力推动回复浸洗，就是如果条件不许可才使用这个洒水礼，但是呢他们也应该使用更大分量的水啊。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那在有限的时间里头呢，万峰希望跟你分享几项水礼跟今天的关系，让这个教会重要的圣礼得到深化。首先是扎实的学道制， 就是今天我们的水礼的预备班呢，通常都非常短，可能信主一年左右，加上上几个礼拜的课堂，跟教会的领袖面试一次，或者一些厉害一点的教会呢，甚至有一些考试测验，就让信徒可以水礼。但是万峰呢，试过面试很多这样类型的信徒，他们的信仰老实说，真的还是非常幼嫩。而我们今天呢，经常听说新教友呢，在受水礼以后呢，就没人理会他们。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水礼的过程太短，他们没办法跟他们一起受水礼的人建立一个团契的生活，建立稳固的信仰跟教会生活。那记得我说过吗？早期教会需要一年半到三年的持续训练，让信徒可以一起生活，一起成长，一起学习。虽然非常的严格，但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信徒呢，往往都是教会的中间分子，愿意为信仰牺牲更多。第二呢，我们需要强调入教过程的一体性。既然教会有水礼，我们要强调约翰的水礼赦罪，基督的水礼与主同死同复活，与圣灵的水礼也在连接在一起，真正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信徒施行水礼。第三，我们不要因为教会的制度而阻拦了上帝的工作。虽然我支持有比较长的水礼的预备过程，但是如果你碰见临终的人、老人、有积蓄的人，还是要立刻为他们施行水礼，不要单言。第四，水是重要的媒介，所以最好就是浸洗。那如果没办法了，就用洒水礼。那施水礼的时候呢，也应该多用点水，让弟兄姊妹呢感受到水作为恩典途径的力量。那万峰个人呢，就挺欣赏太平天国在19世纪的水礼的。当时洪秀全呢，就跑到这个潭边，就是倒一桶水在头上，然后呢就拿水擦心口，代表洗心革面。那推到第五点呢，就算是我们受了水礼多年的人呢，虽然我们相信医主医信医喜呢，我们也应该经常重温水礼。例如说，今天我们每天接触水最多的时候一定是洗澡的时候了。那洗澡的时候有没有祷告呢？你可以说，神啊，我今天在洗澡的时候，请你洁净我，请你使我记得当天你用水洁净我的罪，求你也在我洗澡的时候，不单使我今天身体洁净，更加身心灵可以得到洗清，求你使我能够活出洁净的新生命，求你使我能够成为一个心清意洁的基督徒，奉用水跟血洁净我的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你可以试试看用这样的祷告呢，重复的每天洗澡的时候这样祷告呢，相信呢这个也是很好的属灵操练。那其实呢，你听了这个关于水礼的课程这么久呢，基本上呢你听见问题都是那几个：如何施洗，第二就是为谁施洗，第三就是水礼达成什么。这些论点呢成为了2000年来教会争论的要点。但是呢，我们今天要共同承认的核心呢，就是要让我们借着水礼在不同的背景里头共融。就算我们不喜欢他们，我们不认同他们某些信仰的部分，我们因为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我们能够找到彼此认同的方向。更加是重要的是互相承认的水礼。那其实我们今天对于水礼的理解，一定要回到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五大的神学方向：与耶稣基督联合，成为教会肢体的一份子，得着新生命，罪得赦免，还有领受圣灵。准确的掌握这五个方向，实践里头也包括这五个方向呢，水礼在不同的教会当中，相信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偏离。礼仪最关心的还是信徒的牧养。我们知道呢，水礼只是信仰的第一步或者之一啊，但是呢它却是关键的一步。对我自己来说，学制慕道就像谈恋爱，水礼就像是跟基督的婚礼。 我个人呢，我是接受儿童水礼的，我当年是指腹为婚啊。那如果由成人自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人呢，我们必须搞清楚才跟主结婚，自由恋爱嘛，就建立彼此的认识，好像读经了，彼此的关系灵修了，更加要经常沟通祷告。那如果我们只重视礼仪呢，却忽视其中的牧养呢，那个水礼就失去了意义了。那在这里呢，我很想用一篇水礼的祷文，跟水有关的祷文，结束我们今天的课堂，让我们一起祷告。上帝啊，你以不可见的能力，通过圣礼的标记，产生奇妙的功效。你创造了水，赋予它多种的功能，以显示水礼的恩典。上帝啊，在创世之初，你的圣灵曾经运行在大水之上，你使天然的水化育万有，成为生命的泉源。上帝啊，你曾清出洪水，洗涤世界的罪污，浴室重生。上帝啊，你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干脚走过红海，摆脱了法老的奴役。你以这个被解救的民族预示由水里所产生的子民。上帝啊，你的圣子在约旦河的水里接受了约翰的洗礼以及圣灵的恩膏，当他悬挂在十字架上时，血跟水从他肋旁流出。他复活以后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上帝啊，求你顾念你的教会，借着水里向我们倾流活水，愿圣灵向这些水倾注你独生爱子的恩典，使按照你的肖像所创造的人在圣水里当中涤除往日生活的污秽，能有水及圣灵再生，成为你新生的子女。上帝啊，愿圣灵的能力借着你的圣子充满这个水泉，使所有借水里归于死亡与基督同葬的人也与基督一起复活，获得新生。阿们。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崇拜学课程，希望这个水里的分享真的能够帮助你重新理解水礼的意义。那下一次我们继续在同样时间跟你在这个节目里头相会，再见。